以用影音的方式留存记录。不过陈处长，你刚刚忘了哈，这只能放一学期哦，不能放太久啊。一方面是因为怕万一中间法律又更动，更动的话，如果旧资料摆在县府上面的话，可能误导各位教育伙伴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所引用的法律，所以我会随时看看有没有那个法律更新的过程，我会提醒。那原则上只放一个学期啦，哈。哎，老师呢？要确认吗 ？OK， 好。那因为我们要兼顾他这个要录影录音哈。所以有时候稍微有点小停顿啊，那我先把这个档案，因为这个档案讲完之后要移过来我的电脑，我先用这个档案跟各位在座的教育伙伴先把一些前提先各位报告啊。那我们今天第一天的课程呢，第一天的课程大概要跟各位报告这四个核心议题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整天要做的工作啊。再来。第二天呢，刚刚有陈处长有跟各位解释哈，第二天的这个整个研习的内容，实际上是去年教育部训委会委托我们毕校来办的一整天的研习，一整天那所以他要谈的内容会真的比较深入一点那明天呢也请我们黄金鸿委员他也是去年在我们亚大三场也是担任讲者那而且黄委员在座可能也有校长在两个礼拜前也听过他的演讲，他跟各位报告的是申诉教师申诉的部分那再来在座的各位教育伙伴，可能在我们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之下，有些资料你会很困惑，要去哪里取得那实际上它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现在都一化了，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研习过程会提到相关的法条文字，你都可以在这几个网页上取得。第一个法务部全国法规资料库，这个是法务部它所管理的再来，还有立法院。好，立法可能各位教育伙伴你不太习惯使用，可是我建议各位你真的要习惯使用，因为我们在中央审里面真的发现过学校处理了半天处理了半天之后，结果用的法条是不对的，是旧的，尤其像去年6月22号性平法有一些修正包含第二条，各位在座如果你有法条的话，麻烦请你这一本的后面有附法条这本后面有附法条，所以你可以随时跟着我讲到第几条你可以跟着看这样子对各位来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在去年6月22号的性平法第二条增列了一个定义叫性霸凌那我再来各位今天跟各位报告相关研习的上礼拜这个礼拜六应该是礼拜六就前天，还有一个台中的学校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法条已经增加一个叫性霸凌，甚至于在今年5月24号我们的准则又修正了，而且动到了还蛮多的那我们现在的准则叫做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结果那个学校还在用旧的叫做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防治准则。那在我们法院在法律的实务上，你的法条也不对，那很抱歉就全错了不能说那我修改一下，那叫判决违背法律。所以我们这两天的研习会比较注重在程序面，希望各位在处理整个个案的过程呢，不要让就像我们刚刚处长讲的，我们的当事人他是两造的，不管是生对生或师对生或生对师他一定存在两造，跟我们学校的一个三面关系。那你处理出来是成立或不成立一定会有一造是不满意的。那么在现在的法律资源这么丰富可以取得的情况之下，学校可能都会居于弱势。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家长还不了解的时候呢，就容易挨打那这个是立法院，刚刚讲的是上一章是法务部，再来是立法院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网页叫司法院那这个界面呢，这是司法院的网页的这个首页好，再来它的第二个页面呢在这里叫法学检索虽然各位在座现在没有电脑可以看但是这边叫法学检索， 接下来这个页面呢，就可以查到全国的判决，包含什么？包含所谓的刑事补偿啦、诉愿决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啦、还有一般的民刑事法院的这个高等法院跟地方法院，全部通通可以在这边查。我今天早上也再查了一遍哈、不过呢，这个案件已经锁住了哈、那但是我会给各位这个资料，因为我是在他锁住之前查到的。这是我们明天下午要跟各位提的南充案的判决书。南充案呢，有这个刚刚就是监察院的纠正跟弹劾文刚出来。纠正是对机关，弹劾是对个人，对公务员。那被纠正的单位有哪些呢？教育部、内政部、南充、台南，这现在叫台南大学附设启聪学校了哈。他之前是归这个中办管的啊，现在是附属在台南大学之下了哈。然后弹劾了17人，包含中部办公室的主任啊被记过。那这些呢，全部在公开的资讯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再来，这个是教育部的性别平等全球资讯网。在教育部训委会每年发了很多的计划给所谓的专家学者哈、那各位我们会很困惑哈、虽然我们这两天是要谈比较法律的东西，实际上哈、在等一下我跟各位依序报告性平法的相关的内容里面，实际上性别平等教育法它实际上是要我们学校要进行教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要融入教学，要开发教案。那当然我们过去师培过程之中没有接受到这样的训练，可是呢不用怕哈，在这个教育部的训委会的这个网页里面有各种资讯哈，你可以去搜寻哈，可以去搜寻，在这个点选进去之后呢，好，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料哈。那这个是我先把我们一些前提哈，如果各位要使用工具的话，可以来这个几个网页来搜寻。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把我帮各位准备的哈相关的这些呢，会留给我们的主办学校，可以挂在我们花莲县教育处的性平网页哈。大概我们一个性别事件要用的法条，我都帮各位收集好了哈。那我们来 review 一下，会让各位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看哈。那这个函释的资料呢，也是一样哈，跟来自于刚刚的教育部的性别平等教育全球资讯网哈。那这个函释啊，总共到目前为止，有也许各位在座的教育伙伴，你有一些的疑惑，其实别人早就问了，别的学校早就问了，所以整个函释已经到了4月18号。今年的4月18号，所以各位有些问题，既然别的学校已经问了，那你心中的问题，也许你自己看了这个函释啊，这个函释是训委会啊根据各校来函，或者他主动啊释宜啊的这个官方的立场。那因为我们是行政权，教育部是行政院之下，然后我们是教育行政，所以你大概不能脱离他函释所给你指导的做法的范围之外。所以我建议各位哈，先把160的函释先看过一遍，有些问题你在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哈，就不用让自己很困扰。好，再来呢，因为我照这个顺序，所以我们把它跑一遍，大家比较能够不用再费心去找一些资料哈。再来呢，我们大部分哈，国中以上到高中职以下，最困扰的是所谓的各位可能听过的叫两小无猜啊，两小无猜性行为，实际上它是在我们刑法227条里面。那我们正式哈，我们法律人哈去讲述这个法条，我们叫做与幼年人性交猥亵罪，它是一个罪。所以，可是问题来了哈。那因为他会有如果是未满18岁人犯这样的情况，他是一个告诉乃论的问题。那如果人家父母都不想告了，我们学校还要处理吗？太多这样的疑惑啊。于是训委会在去年就发了一个计划给一个专家，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就很像 我们在处理非预期怀孕女学生的作业要点一样哈。那这个在今年哈，今年的函释出来哈，这些资讯呢，我也先帮各位收集起来了哈。如果将来挂在我们这个花莲县教育处的网页的话，大家可以方便取得。那前面这边呢是一些注意事项，好事项。可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啊，那工具就是这个流程图跟这边哈、啊，这个我们不叫切结书啊，不叫切结书。我们过去会以为哈、啊，我们拿到了家长他不申请调查的同意书，或者是说我们硬是要家长签一个切结书给我们。那个对训委会而言都是啊，都是不好的，好不好的行政作为。那这个稳呢，是我们代替家长的立场，好，所以由家长的立场，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家长比我们好教育工作者还懂得文字的书写，所以我们是啊帮他书写好了，然后呢让家长给我们这样的意思表示啊，那也不用怕，这个文是训委会函释出来，所以我们大方的可以用啊，可以用。那各位好，这个文是我拟的哈、哦，所以这个是从家长的立场哈、哦、来给我们需要一个意思表示哈、哦。我先把这资料跑一遍哈、哦，等一下我们整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再融入哈、哦。然后这里是啊、哦，当你处理227所谓的各位在座的两小无猜，或者说我们起码讲的与幼年性交猥亵罪，家长觉得说啊这个不行啊啦哈、哦，不要进啦哈、哦，那我们还是很担心啊，万一啊，像我这次有请这个处理，就说问各校如果没有事先的问题，可以先把一些问题先抛出来。那大概只收集到十几个，哦，只收集到十几个。那里面也有老师一个学校问到说，如果啊家长啊反悔，把责任推给学校怎么办？像这样的格式，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学校有做事的一个留存的记录。好，留存的记录，好像这个会议记录的参考范例，好，好，还有签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哈，好，那我现在只是带各位先看一下，我们可能有哪些资料可以用，好，那这个呢，就是刚刚修出来被锁掉的一个判决，好，那不用担心，因为我是在他被锁掉之前呢，就找到这个判决，好，他。这是我们明天下午要跟各位分析为什么这个案子它是生对生，可是竟然是学校要国赔。好，他在一审在台南地院的民事庭是原告败诉，原告就是这位被侵害的女学生，可是到了二审之后大逆转，好，大逆转，所以学校要赔多少呢？要赔118万。好，里面100万是给这个女孩受害女孩的精神慰抚金。我们讲精神慰抚金，我们希望各位在座的教育人员不要使用遮羞费这三个字啊，那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而且它带有一些贞操名节的那个两性刻板印象。好，那这是我们明天下午。好，那这个判决有多重要呢？我今年在3月12号在台中帮中办讲公私立高中校长哈，有200多人，全国的啊，那我们就导读这一份判决，好，还有其他各县市的哈，这个我想在座的校长都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判决啊，这个里面生对生为什么会要学校赔啊？那当然。如果根据教育部中办，我不想我们花莲县教育处啦哈，教育部中办哈，他们对校长的考绩的考核，啊，会因为学校有没有国培案来做啊这个分数的酌减啊，这个可能要提醒一下各位在座的校长哈。好，再来这个附录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今年3月12号在台中。明德女中中办二科所主办的全国公私立高中校长的一个这个研习里面哈，那当场呢有许多校长提出了一些疑问，好，疑问，那我也当场就帮他们做出来这些简单的回答。这份资料我会留给我们这个教育处，可以放在网页上。然后这份资料在今年的8月 啊，也是全国公私立高中职校长班哈，那个是一科办的啊，也放在他们的会议手册里面哈，所以各位可以参酌哈。那我们这两天也会有的会使用到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哈，因为既然大家提出来问题，大概大致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啦哈，所以我们会把它融入哈，融入好。那再来。委员会的运作范例哈，委员会这一份资料呢是去年中办请委托国立清水高中做了一个高级中等学校，注意它是高级中等学校哈的这个训评会的运作模式的参考范例，但是目前已经有几个县市拿了这一份范例，然后呢请各校，因为各位我们的国家的政府组织呢，高级中等学校是教育部的中部办公室管，大专是教育部管，但是如果是中小学的话，就各属各县市政府自治政府去管哈。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一份参考范例在各个县市政府已经有转文出来，就让各他所下辖的中小学去参考使用，好参考使用。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执点哈，那我们刚好今天处长也在啊，这一点就要来看看我们处理怎么指示哈，还是我们早就这么做了哈。这一个依照性平法第九条明定性平委员的这个组成，还有执行秘书，实际上执行秘书四个字，各位请你翻一下这一本哈，后面附录的法条哈，请你翻一下第九条哈。第九条呢，其实你去看，它没有叫做执行秘书，它叫做专人，它叫专人哈。那到底专人跟执行秘书是不是同一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范例里面，他说执行秘书由学务主任担任的考量因素是第一个，好，我们在今年的5月24号的准则里面的第18条，它已经收件单位改成学务处或教导处。旧的法条叫训导处，现在改教导处。为什么？因为有的小班小校啊，全校加起来10个教职员啊，那这个教务主任就是训导主任，就是教导主任了啊。所以说因应一些很实际上的状况。好，那我们在高中职啊，有学务主任啊，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中小学还在讲训导主任，也都没有关系，就是指这位身份的教育人员哈。那我们的校安通报一向都在学务处哈。那如果比较大的学校还有生教组长，或者说高中职是教官，所以学务处要去负责校安通报这件事情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可是接下来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性平事件，它会有另外一个叫儿少保的警政通报。那到底警政通报跟校安通报要不要汇合成一个单位？那过去在有的县市是警政在辅导，然后呢校安在学务，可是会产生这两个主任观念不一致，那糟糕了哈，观念不一致呢，校安已经报出去了，警政没有报。好，或者是呢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是他只报警政他不报校安，为什么？不要让长官知道。对，这个会发生这种误差啊。那像这个训委会前这个三组的主任刘立珍刘主任，他说他们每年年底啊，他训委会就两边对一下看数字对不对怎么可能一个有报警政一个没有报校安，或者报校安不报警政。所以为了减少这个困扰，干脆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哈，注意啊，这是建议啊，建议呢直接由学务主任来担任通报的窗口哈，这是建议哈。再来第三个，至于专人的部分是我们刚请各位看的性平法第九条的那个专人。那这个专人呢，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应该就是负责性平会的那个执秘，好像比如说今天在座可能您的角色就是这一位哈，那实际上在法条就叫专人。可是问题来，这个专人到底是谁要担任？好，那现在高中职的部分哈，高中职的部分吵翻天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学务跟辅导抢着不要做啊。那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如果照这个参考范例，他 这里的建议是哈，你一各校一人力资源，为什么？因为各校的 CEO 就是校长，有人事任用权哈。那如果辅导跟学务抢着不做，那 CEO 就要发挥人力协调的功能哈，也不能任由这个学务跟辅导两个人哈各有理由的不做啊，这个就是学校的治理哈。那中办呢是发这个文而已，但是现在目前已经有几个县市政府直接发文由学务来做，这是有的县市政府这么做了哈。不想我们花莲现在目前如何哦，还没有，还没有哦。那应该就要让这个要么就要二选一哈，要么就这个校长啊，你要自己去人力协调哈，然后要么就是这个县府干脆统一发文哈。目前哈有这两种选项啊。那如果照我们今天社长会融入课，我这样想到，我就跟各位报告一下。像其实彰化县政府在1998年早就指定了，哦，现在已经是101年了。他们在3年前早就指定了，啊，早就指定好。所以在这里啊，建议各校，好，再来第四个，建议各校的委员人数以单数为宜，因为啊，单数才有办法表决啊，因为双数很容易造成这个平手啊。那不要忘记，那个主任委员也是其中之一哈，所以要把主任委员算进去。我曾经看过有的学校的性评委员是双数的，那个在统合试导里面会被挑出来，会被挑出来，会觉得怪怪的哈。好，那这份资料呢也会留给就是各位使用。再来呢，从法条一，是我们性平法的母法哈，虽然这个比较字比较小一点，但是这个我们都有哈。在法条一呢，是我们性平法的母法。性平法是母法，但是有两个子法，一个叫准则，一个叫细则。这两个都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准则就是教育部依照它是性平法的主管机关，它要我们怎么去执行性平法的游戏规则，所以你不能抵触它。虽然它里面目前有一些可能会有状况，但是它是目前现行的这个所谓法规命令，在中央法规标准法里面它叫做法规命令，所以我们要依它的指示来做哈。再来第二个哈，有一个叫做细则，这里细则呢也是法规命令。我们通常在看细则，最主要的是那个第17条调查报告的格式。调查报告的格式不太容易了解，但是我们今天的工具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是做了一些范例哈。那我们这个整天我们再来融入哈。再来，教师法好，教育人员任用条例跟释字702号是一个很重大的对教师法跟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有一个点啊，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教师法第14条。跟教育人员任用条例31条说，一个老师如果性侵学生被解聘后列入全国不适任教师系统，好，这是程序上的做法。再来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利的剥夺，就是他从此不能再任教师这件事情啊，从此不能再任教师这个规定。好，这个教师法跟教育人任用条例去年11月才通过，但是在今年的释字702被大法官所否定掉了。好，那个缘由呢，在我们明天下午这一本好里面，它的案例已经收录在这一本里面哈。明天我们大概要到下午才可以讲得到这个案例。好，再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各位，您不要再讲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因为这个保障法是去年11月已经把它改名了，已经把它改名了。好，好，再来国家赔偿法、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事件处理法主要是我们在处理生对生或生对师的时候，我们不能违背整个国家对儿少保护的概念。那如果在座的您是学务身教的话，您可能学校里面有一些孩子的状况是可能跟少年队或少年法庭有所接触，业务上有所接触的业务的话，就会必须要了解少事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性平法里面有一条法条严重的违反少事法的相关规定啊，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在下一次的有机会再跟各位慢慢解释。不过晚上我们会开一个会外会哈，我会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呢跟我们这个教育处的同仁来分析哈。在这个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订定准则，这个跟我们性平法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跟校长人事单位有没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好，那我们最近在中央生平会呢碰到一个这样的案子哈，就是他是师对师性骚扰，然后这个学校呢就师对师性骚扰，反正学校有个性平会，于是呢就由性平会来对师对师性骚扰进行调查处理，而且还依据性平法第二条的性骚扰的定义，这个案子到中央生平会全部退回去。为什么？来，请翻你的法条第二条啊，第二条，我们的性平法管的是教职员工生他方是学生，如果这个个案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学生，那很抱歉，他不归性平法管，好，不归性平法管，那他归什么呢？归性别工作平等法跟性骚扰防治法。然后这一块呢是由学校的人事单位要去进行组成性骚扰防治委员会，好，或者是叫做性别平等工作委员会。可是我们学校因为93年从性平法通过以来，好，强力的了解有一种东西叫做性平法，有一个委员会叫做性平会，然后就觉得理所当然的由性平会来处理。好，这是在中部某个县市的一个学校的人事主任，他认为这不归他管，啊，他该他管的他不管，好，结果整个程序全部错掉，好，全部错掉，好，所以呢，各位在座的校长哈，因为学校它同时是一个教育场域，跟它同时是一个职场，所以校长们要知道性平法管教育环境，然后呢性别工作平等法跟性骚扰防治法它管职场安全跟人身安全，所以这件事情各位校长必须要很清楚。好，那已经陆陆续续有几个学校是发生师对师的情况，好，师对师的情况，那你前提没有先架好这些委员会，你全部都白忙哈。那这里呢，这个我把它打开哈，跟各位解释一下哈。这个函释啊，就是在谈哈，怎么办呢？在学校里面啊，性骚法、性平法跟性工法，这怎么样单一处理机制呢？那实际上这个部分，我今天的这个融入的课程会跟各位讲怎么处理、怎么办哈，怎么去把它融合在我们学校里面哈。学校里面的单一机制来处理哈，好，很简单，你只要通过校务会议哈。那我们的编来，请看你手上的那一份用胶装粘贴的那一份档案的编64、65，编63、64，就是帮各位你好，您回去学校要通过自己校内的防治规定，哈，编64、65。好，63、64、65，好，让各位方便回去通过自己的校务会议。跟各位提醒，您要通过校务会议，因为依照国民教育法，好，各校要组成校务会议议决重大事项。那有一个学校他只用行政汇报，好，就人事是签出来而已，可是这个对我们法律人来看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性平法是不管，啊，不管性工跟性骚的，你怎么可能只用一个行政汇报就改变了立法者的权限？啊，一个人事主任、一个校长的一个签就可以把性平法啊的立法改掉，改成他可以去处理职工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程序上会有很大的瑕疵。所以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你只能通过学校的校务会议，好，因为学校的校务会议是最大的。好，再来， 再来哈，不用急哈，我们今天我先把这些资料跑一遍，这样各位回去的时候哈，回去跟校内的同仁哈，礼拜三下午进修啦哈，或者说晨会的时间向我报告啊，您就有资料可以按图索骥哈。那刚刚我讲那些问题点，我们今天都会融入哈，然后今天来不及讲的，明天哈我们会把它啊讲完哈。再来，法条实施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那下面这个是校长成绩考核啊。那再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首页哈，那这个是判决书哈，判决书在这边哈，会留给各位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先给各位了解一下啊，资讯在哪里？那因为这个好，所以我们就打开哈，让这个页面呢可以存在在这边哈。好，但是呢，我现在要把这个单枪呢移过来我这一台电脑，让各位比较方便可以看。那在这个过程呢，如果各位在座的我们教育伙伴哈，我相信您各位可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哈。那当然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比较有限啊哈，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您可以用提问单哈，提问单可以让我比较可以有时间可以来回应的话哈，我们欢迎各位我们在座的教育伙伴可以用提问单的方式哈，提问单方式，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分析哈，研究分析哈，是这个哈。好，我们第一天的整天的这个内容哈，整天的内容，要帮各位讲解这四个核心议题哈。啊，就是这四个，刚刚我们有秀到这个秀出来哈。好，那再来哈，就是我刚刚提到，如果各位心中有些疑问的话，可以拜托各位写下这个提问单哈，我们再做统整。快的话哈，快的话我们就是。今天你们白天给我，今天晚上回去做一下，我们明天早上甚至就可以给各位哈，给各位。好，那自我介绍的部分，我想我先跳过哈，先跳过。好，那给各位我们一个最大的前提哈，从性平法通过以来，其实很多教育人员是有抱怨的，啊，那个抱怨是为什么要让学校做这些很司法的工作，啊？但是就我自己跟校园的伙伴在对话的过程哈，我大概从友善校园的灵体法或者说性平大概已经跑了300多个场子哈，就是从马祖啦、金门啦、屏东啦哈等等，台东啊，去年我就去了3趟台东。那实际上各位老师啊，各位教育人是把自己吓住了。其实性平法只是要我们去处理这样的疑似的事件，它给我们一个轨道来走，但是你走这个轨道不一定要很把自己架成自己好像是检察官，你可以很柔软的来把它这件工作完成哈。只是说，因为一听到什么惩处啦、纠正啦、弹劾啦、纠举啦，大家又很害怕，所以你就失去了那个教育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尽量办研习，让各位教育人员不要那么害怕，而且你有好的工具可以来使用，哈，然后你可以把多一点的时间去关怀孩子，或者说多一点时间去做教育的工作，而不是只一天到晚都在做调查工作，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要互勉的哈。那我们说，可不可以不要做啊？那各位在这一个这一本里面哈，这本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时间不太多，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可以让各位知道啊，这个相关的资讯在第三章，好，第三章，我们教师呢，从我们的这个灵体法的系列开始哈，有些教师可能执着于过去的一些受教育的过程啊，来自于他的师长的一些刻板印象啊，甚至也会拒绝去适用啊，遵守法律。可是问题来了哈，我们说哎。常常我被质疑说，哎呀，你们不要一天到晚讲法律，其实我们也不太愿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人的行为啊，我们听到一句话说，法律是最后的啊，这个最低度的道德啦，好，最低度的道德，所以人的行为本来就不应该只在法律的附近徘徊，好，法律的附近徘徊啊。那但是如果你连这一条红线你都达不到，那很抱歉，你就会得到法律的效果，法律的效果。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往上 好，往上。所以其实我们讲，我们学法律很可怜哈，一天到晚都在这边跟人家计较。好，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教育伙伴呢，要有更高啊，更高的表现啊，不应该只在这边啊。可是我们在处理性别事件的时候，有些教育伙伴他的概念啊，是不愿意去遵守法律，那么很简单就会得到这样的效果：民事不法、行政不法跟刑事不法。好，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工具书，实际上它已经到第三版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年5月24号，我刚刚提过准则才修哈，所以赶快把这样的资讯最新的更新给教育伙伴来使用啊。那明天哈，明天我们会使用这一本啊。那这一本里面专门讲救济里面的申诉跟教师申诉的目前的实务的状况啊。好，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花莲的确是我们台湾的美丽的这个后山哈。那所以当然它相对的资讯会比较比较难以取得。那在西岸呢可能这个教师的研习已经翻了好几遍了。比如说有的县市，就我自己参与的，每年的暑假一定办出境街，而且一梯就来100个，一梯就来100个哈。那我说如果我们要很熟悉性平法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那我自己把它切成10块大概要讲个大概真的要6天以上哈。那中部有个县市他们是这样哈，出街3天，进街3天，再进街2天，还有1天是编卷，总共9天。那他们真的有老师会跟到9天，跟9天哈。那当然这里面要有自筹款哈，那可能是这个训委会给钱哦。好，那就是这个哈。目前啊，教育部训委会的规划是这样哈，出街43小时。那过去我不知道我们花莲办的是出境街43小时还是学分班哈？为什么？因为这中间有一点那个政策的转向哈。过去最刚开始是43小时没有错，后来发觉啊，那个承办学校疲于奔命，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想说，那干脆我也给教育大学发学分。而且将来教师分流、教师专业评鉴可以让老师加分，哈，有这样的，甚至国小校长的考用，哈，国小主任的考用，哈，那就弄成了54小时3学分。可是这样的利弊得失在哪里呢？54小时3学分的话，哈，他学分班只能招收30到35名教师，而且不用钱。不用钱呢，他又是委出去哈，有可能长官不到的情况之下，大家签个名就翘走了，翘课哈。那如果是办出境街，长官至少来制止哈。然后呢，还有很严厉的，10到15分钟签到不收走，不能再签了。好，这件事情在今年我在有一个县市在给他们这样课程参与的时候，那个有主任就开始要变抖哈。不过还好那一天下午是我们刘丽珍前主任的课哦，他就说啊，怪他好了，因为这是他建立的制度哦，15分不到收走就不能再算了那你要补课就明年再来这是非常严格。为什么？因为他训练完之后，经过各县市政府的性平会的核可，你就列入了专业人才库的人才。那你如果上课不认真，人家老师讲的漏掉一大段，然后你就自己在那边解释你会耽误程序的正义那我刚刚讲说，去年呢6月的时候呢，训委会又办了再进阶再进阶2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教老师怎么写调查报告2天哦，2天就做这件事情那像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处长去争取来的钱用单日研习救济争议案例研讨，这个呢也是训委会从去年前年开始发觉说，93年通过的性平法，大家好像业务也办得不错，结果没想到呢，一直接受到司法实务机关，讲白一点是法院判决的这个反错我们都以为我们尽心尽力做得很好了，结果没想到我们的法院一看程序都不对那台中有一个高中就是93年解聘一个老师然后到了民国100年呢就解聘不合法， 好，六年的薪水要给人家啊。这个案例呢，在我们明天啊，明天在这一本里面哈也会提到，好，也会提到。好，那是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543号。好，那接下来我刚刚把一些前景跟各位我们教育伙伴哈提醒，然后可以找到资源的那些途径之后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开始进行我们今天帮各位准备的内容。但是多少我会提到一些个案啊，那有时候我们听到个案，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哎，好像听八卦，不是哈，我们希望从别人的例子好让自己学校不要重蹈覆辙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些案例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有同理心哈，同理心。好，那我今年在某个县市哈，某个县市他们是分四梯啊，换学员不换讲师，因为他们那个县市太大了啊，一梯是70个。好，70个教育人员，总共4梯是280个啊。后来都爆班，为什么啊？因为有的学校就是觉得太重要，一次派2个人来啊，然后坐到往后面呢，然后要自己加桌子加椅子啊。那有的这个教育人员就觉得，为什么要我们来做这个研习啊？尤其是学务人员，好。那我不晓得在座我们的教育伙伴是校长之外，是学务来还是辅导来，还是说不管学务辅导，您就是你们会校的那个信评会的专人哈。那在某个县市，我说才刚8月才完成的啊，他们的发文是指定学务，那学务来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生气，说凭什么要我们来啊？这种事情不应该是我们做哈。那我就回头去思考哈，有时候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会有一些纷争啊。那我们来谈一下最大的概念，性别平等教育法为什么要存在？我们来谈最大的概念，实际上它就是性别主流化。这几个字啊，我相信在县府哈那个人事啊什么哈都很注重这几个字，为什么？好，它原有是1995年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会议中，哈，与会者他们告诉各国的代表说，你们回去之后，请告诉你们国家的领导人，啊，在他做出决策，在一个团队做出决策的过程，请考虑做这个决策之后会对性别产生什么影响。啊，那大到国家的组织，小到一个 NGO 啊，或者是一个老师的班级经营，一个老师的班级经营是不是过去的两性刻板印象啊？女孩子画壁画，男孩子抬桌子啊，是不是都这样呢？啊，你会把孩子自动的分成女孩子文静要念文科，男孩子比较这个活泼外向去打篮球啊？这些就是在您的教学过程之中，你有没有性别主流化的概念？你是不是在复制刻板印象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各位，他已经是台中市的主任甄选的试题，哦，今年出的，哦，问你什么叫性别主流化，哦，那这个意义呢，我们在这一个工具书里面其实是有的，应该是在第几章哈，在第二章哈，麻烦请看一下第43页以下啊，第二章43页以下有提到这个相关的概念，好，性别的概念。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哈，这张图呢比较可以让各位更清楚，好，更清楚这个概念啊。那这一张是讲职场的，那我往下讲，好，往下讲，好，我要来跟各位解释教育的，好，这个。在性别主流化，它在整个国家的一个穿透呢，啊，就是从立法、行政、司法，我们立法者去了解了性别，好，或者讲过去讲两性。注意哈，各位在座的教育伙伴哈，我刚刚的用词是不太一样的，是两性、性别，从两性到性别，在我们刚刚的工具书里面其实是有的哈，是有的。我们等一下提到再帮各位翻一下页码哈。我们的国家呢，立法者哈，他去从性别穿透，然后呢，民法亲属平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过去叫两性工作平等法，现在叫性别工作平等法，还有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如果在初阶的研习这一块，就要讲一个上午， 好，立法者通过了这些法律之后，行政权就要去遵照办理。行政院下面的教育部主管性别平等教育法要我们做这两大块，好，一个叫做性别教育，所以在我们的第十七条啊，我们性平法第十七条里面，我们的这个中小学呢要四小时，好，最少四小时。那在高级中等学校或者是专科呢，要融入教学，大专要尽量开发性别课程，而且大专有高教评鉴里面的性别平等相关业务是独立计分啊，独立计分，做不好，扣补助款。做不好呢，不给你这个教学卓越的计划啊，用这种方式让学校必须去面对啊，所以我们像必校我们的通识教育里面就有核心课程叫爱情性别与法律啊，这都要去教啊。好，那性别教育呢，当然我们在座我们是师培出身的，我们教育当然没问题，只是一个老师要进行性别教育，他有没有性别概念，他有没有性别平等概念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组织里面，在我们性别主流化里面，在整个全国的组织，在最高的是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要进行组织再造，啊，所以各位在座的教育伙伴，我们是因为性平法而来接受这样的相关概念。如果跳开学校以外，啊，学校以外的，比如说，这个一般的公家机关啊，卫生局啦，或者相关的县府人员。他们是要这个人事单位要进行组织再造啊，要给他们相关的性别平等的概念啊。好，再来程序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校园里面一个工作量很大的部分。我们要做什么？如果学校发生刚刚请翻性平法第二条啊，性平法第二条，性平法第二条说呢性别平等教育，尊重多元，好，然后多元性别差异，消除性别歧视，用什么方法？用教育的方法，请看各位你手上的那个教工具书后面的法条哈，好，工具书后面的法条哈。那再来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在第七款哈，他说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为学校校长、教师、职员、工友或学生，他方为学生者。这叫就是我们所称的校园性别事件啊，或校园性平事件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窄的概念啊，它是一个案件一个事件。那可是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学校难道只开这件事情吗？啊，性平会只做这件事情？当然不止，只有这样的一个事件要审查、要调查、要访谈的过程，会造成我们学校很大的工作负担啊。那当然就立法者而言，你前面如果做得好，每个孩子都可以尊重别人的身体自主啊，不要去侵犯他人的身体啊，那当然你后面的程序就会变少啊，就会变少。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讲说，我们要去做这些程序的行为真的是不得已的啊。不过刚刚陈处长讲的哈，如果孩子已经受害在先，可是后面我们的程序又做得不对，好，那会带来这个程序创伤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各位教育伙伴了解说，哎，那怎么样来进行是一个合法适法，而且可以同时确保程序正义的这个程序的轨道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这个到处哈，所有教育人员几乎都有这样的疑惑哈。那交给警察去做不是很好吗？交给检察官去做不是很好吗？哦，我们学校到底要做什么？好，那过去我们常常会发生学校回报的资料里面会理所当然这样写说，静待司法调查。那如果你再继续写这几个字那个大概你的处长又要被定了为什么被新闻会定被国教师定为什么？因为司法调查这件事本来就存在，不管你学校有没有知道，我们要知道，有些案件它不是在学校第一时间获知，可能是家长已经带孩子去警察局，那学校才被警察局通知，这种情况都有。那至于所谓的司法程序是这里，这个无庸学校去告诉他们说来，你们去找司法机关吧，它本来就存在。那所以我们一般的观念说，刑事程序跟民事程序，这个法律有它的规定存在，当事人、被害人本来就有权利去要求国家做这样的处置。 那我们学校到底要做什么？做这里。我们学校呢，被姓名法要求，要求什么？来，请看各位手上的法条第一条。好，法条第一条，法条第一条说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立法目的哈。第一条的立法目的说呢，性别平等教育法是为了促进性别地位实质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维护人格尊严，后指并建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资源环境，特制定本法。好啦，这是性别平等教育法说的。要去这个维护人格尊严，谁才有办法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性别平等教育资源环境？所以各位要弄清楚，学校才是被性平法规范的主体。当一个生对生、师对生发生了疑似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事件，学校是不可能拿到家长的什么切结书、同意书，不申请调查就结案了，不可能啊。最近呢，这个中办呢退掉一个高中的案子啊，那这个高中校长打电话来问我说怎么办呢？他说：“哎，钟老师，家长都撤回申请了，我们还要继续办吗？为什么中办退我的文？”我说：“那你要弄清楚啊！第一个，中办是你的长官，所以你得遵照办理。第二个，如果只是家长撤回，那为什么还要再办呢？是因为你们要了解性平法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说，我们要分段啊哈。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以小学生来看好了，小明为什么小明打了小伟，就打了。我们法律是看什么？小明他几岁？他如果未满十四岁，跟满十四岁到未满十八岁。跟他打下去，人家去受伤，去医院那个医药支出因为他未满二十岁，所以呢，他的父母要跟他连带。我们法律只看这里，法律就这么局限。刚刚我讲那个法律有他的极限，可是呢，我们教育要找什么？小明为什么打他？我们教育要做的是这一块。犯罪矫治啊，感化教育啦，要去找出来他的原因因为他在家里也被这个家暴啦，他是目睹家暴儿童啦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些关怀啦，或者是甚至于113系统要把他安置啦，如何如何那所以法律他要切的点跟我们教育可以给予的能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我们都期待说司法去做就好，其实是达不到性平法第一条要做的功能，达不到的只是说我们好像很美好的这种想法，只是说这一块我们的确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确是需要一些法学有经验的人给我们一些能量只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它只限于法律，其他的教育还是要由我们教育人员来承担好。再来所以我们说这我们厘清了我们学校该做哪一块我们至少就会比较清楚不会一直有一些怨怼说这个司法机关去处理就好了其实司法机关根本不带你学校的发动他当事人有他的权利可以去主张。那顺带提一下刑事司法程序它的启动有分告诉跟非告诉乃论那至于民事呢，我们学校千万不要去介入有时候我们学校会好像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协助家长或者两方或者是生对生或者不管是师对生对生，好像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协调。可是呢这一块在民事程序里面在我们的民事诉讼程序是用当事人主义由原告去向法院请求请求法院呢要判被告原告所请求的内容。那我们不希望学校去当维士讲白了就当维士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人家错位因为家长的可能有些家长他可能他的知识程度或者他对法律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清楚，一旦你学校跨过了你学校该有的分际之后这件事情会变成学校好像被定位成是应该学校来帮忙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在整个过程处理的技巧我们可以提供给家长所谓的法律辅助基金会的电话这个花莲地方法院的民众服务中心的电话等等让家长去寻求这些法律资源 好，那我们学校呢，千万不要去议价啊，这个会产生一些困扰啊，啊，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学校该做的啊。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权利说我们不做，好，没有权利。为什么？因为刚刚讲过，我们教育是在行政权的统筹之下。那行政有一个特色，就是上下从属，行政一体。上级对下级有什么惩处权、惩戒权、指令权？所以我们在座的校长啊，在座的教育伙伴哈，您都必须要听这个花莲县政府的啊，县政府给你的什么指示，你要遵照办理。除非当然，除非这个上级机关的指示是明显违法啊，你才可以拒绝啊。但是你拒绝过程，你还要表示意见哦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刑法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学说哈。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能拒绝说要去适用性平法啊。好，这叫依法行政啊。那在刚刚我把一些前提哈，一些前提，我在想哈，因为我们这边有机器在进行哈，我想我们必须要让机器稍微停顿一下，好，停顿一下，所以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好，休息十分钟。那拜托各位哦，十分钟一定要回来哈，不要只留下我跟电脑在讲话，跟录音机在讲话哈。那麻烦一下，好，那我们把时间还给我们校长。好，那个校长、主任们，我们外面哈有帮各位准备茶点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华人的团队，他们很细心。我们这次准备有几个就是很特别的，像冬瓜柠檬是原汁原味，还有养颜美容的莲藕茶，所以欢迎各位到外面享用。记得十分钟之后一定要回到会场来，谢谢大家。